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栏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大家好，我是姚谦，
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今天我们圣言圣宴的时间继续看这个《列王记》下半段了。我们说下半段都是从北国开始研究，上回我们说是耶罗波安这个第一个王，我们上回说他在南北呢先后设立金牛犊，让百姓呢就陷在耶和华所不喜悦的罪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王，我们可以再重温为什么他会在伯特利跟但一南一北设立金牛犊，这个上回我们已经说了。但是他这种的恶行，神怎样去惩罚他呢？这个也是今天这一次查经的这个主题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上回我们是12章25到33节看过他的背景，某一方面也是他的背道了，他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整个列王记13章跟14章，因为14章都提到耶罗波安呢他的死亡，我们到14章20节了那个范围。那么我们先念13章，我们特别念1节到6节啊。那么我们念列王记13章1到6节，看看神怎样惩罚这个耶罗波安的。
好，我们念1节到7节，对吗？
对。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
暂时念到7节。那么节里呢就提到神是如何回应这个耶罗波安，我们说他的恶行。其实节里呢头3节呢已经提到神有做工做事情的，
就是借着这一位神人说的。
这个神人没有说他的名字， 但是他是奉耶和华的命来到伯特利来接束，来面对这个耶罗波安。那么王这个耶罗波安当时在坛旁，圣经第一节说要在做什么事情，在烧香。我
是的，我们上一集说他为了将民心跟归属感约束在北国迎合百姓呢，所以他就造了金牛犊。在这里一个画面，耶罗波安自以为很敬虔的在伯特利向金牛犊献祭烧香，结果就出现那个南国的神人，是奉神差遣在丘坛附近大喊嘛，呼叫嘛。在这里呢，真的营造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想在场应该不止耶罗波安一个人的，还有官员呢，还有很多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的祭司啊，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吓坏了，不敢吭声。那么那个神人就是宣告耶和华而来的咒诅，这是对着耶罗波安说的。那个耶罗波安他一开始挺生气的，想要禁止不让他继续说下去，结果就有个非常大的神迹出现了。
嗯，
他的手竟然是瘫痪了，可以翻译成枯干了。嗯，
所以这里小燕刚刚说是十三章第四到第五节，这个王哎呀正要献祭烧香，但是神人向他呼喊呢，哇，出现了他的手枯干不能换回啊。这个第四节就这样说，明显这里是神透过神人，也是一个先知了，我看对这个王一个惩罚。我看如果当时在场有其他官员啊，不单是这个王一个人而已嘛，哇，都很尴尬了。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这个王他立刻说拿住他吧，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
抵挡神。
抵挡神。
嗯，
这个是他说拿住这个先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想他已经在祭拜他所谓的神了，在拜金牛犊。嗯，那这个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位真正有耶和华启示的神人来阻止他做，并且说了这些预言，日后他的骨头啊，这个预言说的都是对他不利的。
嗯
嗯，所以呢，认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怎样说呢？
权力，
权力了。
是的。这个先知他预言的那段话虽然是发生在300年之后，结果真的是应验了。很特别的，他谈到大卫家将会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约西亚。如果我们看南国的列王表呢，约西亚应该就是第16位的君王，他是在主前640年做王的。这个先知就是预告这个人会在你上面杀死焚香献祭的丘坛祭司等等等等。我们再往下看列王记下23章，真的有这一个王，他推展了宗教的政策，他真的是焚烧了伯特利的坛，真的是打碎成灰。那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耶罗波安听到这番话，他根本不晓得你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很生气，所以我要马上吩咐人拿住你，结果他自己就遭殃了，被神惩罚了。
但是神还是有他的怜悯啊。
嗯，
刚刚我们念了到第7节嘛，第6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这句话都表示耶罗波安王都有一点
他怕了，
他怕了，他害怕了。
但是大家不觉得很讽刺吗？他对神人说求耶和华你神了，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嗯，于是神真的垂听神人的祷告，医治他的手。可是耶罗波安他本来也是敬拜耶和华的，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自己去悔改呢？他不自己去祈求耶和华的宽恕呢？反而请神人啊，你替我向你神去祷告吧，使我复原吧。我觉得很讽刺了。嗯，
这个一方面讽刺，另外也让我们想到耶罗波安的信仰呢都是有问题啊。
嗯，
好像小燕刚刚分析，哎，如果你是忠心敬拜耶和华神，发觉你的手哎变了形枯干，那么为什么你不懂得求耶和华神呢？
对啊，你自己求吗？你自己的事。嗯，你自己求吗？
但是神还有恩典，还是透过神人。第6节说，哎，立刻这个神迹出现，也立刻复原了。第6节仍如寻常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这个耶罗波安王虽然他被盗，但是神差神人去警告他，但是他好像不懂得悔改，但是神还是在这里有怜悯啊，让他复原。那么我们往下去呢，那个8节到9节，神人对复原的王有什么说话呢？王说，你跟我回去吃饭，家庭新立，我也给你赏赐。第7节，好，8、9节也念出来了。
嗯， 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好，谢谢啊。那么这个王耶罗波兰王呢，第七节要收买这个神人了、啊、你跟我回去吃饭啊，加添心力等等、我也给你赏赐哦。如果你是那个神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啊？第八、第九节刚刚说那个心智怎么样呢？这个神人，
神人他的职责就是凡事都顺服耶和华的启示，耶和华的诫命，不可在他这里吃饭喝水，他就绝对不会听人的。
嗯，是的，可能这个耶罗波安为了答谢神人邀请他一起回王宫，想要赐给他一些礼物，我觉得多多少少出于他个人的欲望，想希望在这个神人身上得到更多的祝福吧。但是你以为吃一顿饭就能够化解南北国的那个结吗？在这里我们真的很欣赏暂时这个阶段的神人呢、啊，因为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妥协的，也让我想起其实撒母耳当年也坚决不肯跟扫罗回去的，因为扫罗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当然处境不一样，但是也能够看出神是不允许南国的人与拜偶像的人来往，更何况是吃饭呢，因为神不愿意跟他同在。其实上面呢，神让他的手枯干，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现在神也不愿意跟他同在，也禁止神人留在伯特利吃喝。
嗯，所以呢，第七到第十节十三章节里呢，都表示我们对这个神人他的信仰的纯正了不得啊！他对王给他赏赐，他不回应他，反而他说：“哎，你给我一半的宫殿，我也不跟你回去，因为呢，耶和华曾经吩咐我呢，你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等等。
嗯”
啊，所以他的信仰，他的决心也是非常坚定的。但是下面一段呢，就成为很多人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点的可惜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大家可以先看看从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围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
大卫的灵性到底如何？
凡事都依靠神，又是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大卫真的很属灵哦，虽然他一生都犯错，而且其实他的儿子叛逆他，其实大卫也很痛苦，但是他没有离开神哦。他说他指着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如果我们研究这些圣经人物，包括大卫啊，他跟神的关系是比他的儿子啊、孙啊做完了好多。
嗯，好，
你同意不同意啊？好很多啊，
趁着这个机会在他们两个面前一个信仰的告白、就是谢贤良刚才说的那个是谁，是救我脱离苦难的永生神的。
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足够表达大卫的灵性灵命。
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回到我们圣言圣宴的时间，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是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被盗，那么神呢差一个神人警告他，耶罗波安王还是好像没有悔改，甚至他对这个神人说，哎呀，你来跟我吃饭。现在这个目光又放在这个神人身上，他做一件好事情，他被耶和华差派去对这个被盗的王说话，但是他自己怎么样呢？因为以前我们看到他也是不错哦，他说耶和华吩咐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但是往下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看十三章从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个记载呢，就明确这个好像看电影这个镜头呢，就放在这个神人身上了，而且也有一个所谓老先知。这整个事情啊，大家有没有说出来这个故事如何？
哦，四个字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简单来说，一个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害了这个犹大神人，神人最终是被狮子咬死，也不能够跟自己的列祖葬在一起。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最重要的几段话嘛，十八节还有二十节。十八节那个老先知他可能心虚不敢说，只能说天使嘛，他就谎称我也是先知，我是奉耶和华的命来款待你这位从南国来的神人吧，你就来我家吃喝吧。刚才那句话是谎称的，但是来到二十节来真的，耶和华的话确实临到老先知，透过他向那个神人预告你会死得很可怕，因为是来自神的审判。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吧。对，
其实整段的记载大家如果稍微看过呢，你都了解是一个神人跟这个老先知，这个老先知来欺骗他啊。本来神人已经很坚定了心里，哎呀，这个王说你回我家跟我吃饭，我不去。但是这个老先知他说，哎，我跟你也是先知，天是奉神耶和华的命对我说，把你带回我家吃饭啊。圣经也明明记载是这个老先知来欺控他，我十八节。
嗯，
哇，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姚谦也某种程度的困惑。
嗯，
梁安你觉得怎么样呢？这段的记载，
小燕，你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老先知对神人说的话？这个谎言诓哄他的话，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我就想到天使，撒旦有时也化作光明的天使。
哦，
所以我在想说，他这个老先知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这个天使是恶灵撒旦的灵。
嗯，哎，所以我在这里停一下，我跟梁安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嗯，
我就觉得他是谎称，是有天使跟我说话，我是奉耶和华的命令啊。但是在梁安看来，可能那个老先知他真的见到有一个像似天使的东西，但是这个天使也许是来自撒旦魔鬼，因为他们当时的属灵光景已经真的是
破落了，
破落败坏，根本没有能力去辨识是从神而来的天使还是撒旦魔鬼来的天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两个有个迷思了。
其实不单是你两位有迷思，很多人念这段经文，姚谦记得我念神学的时候呢，也是这段经文问神学院教授，他也不晓得怎么回我们。
嗯，
所以这个呢，在我们查找这个根源的时候呢，一般有几个理解。一个呢就是老先知真的是被恶灵恶魔欺骗，那么第二个就是他是故意欺骗这个神人，大家都是先知就欺控你，这个是也是恶意。那么第三个解说呢，就是说老先知跟这个神人呢都同样犯错，因为神人不应当听他，这个老先知也不应当欺控他。
嗯，
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太信圣经的人说，哎，这个故事只是预言呢，象征而已。那么一般都是第一个理解，都是说老先知被恶灵呢欺骗，就比较多倾向这个解释，就是梁安刚刚说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就是这个神人他刚刚做了一件好事情，去着这个耶罗波安王嘛，但终归也没有听说耶和华的提醒不要回去，留在这个地方吃饭。他真的明确受了这个老先知的欺控，虽然这个好像不对，但是他也是不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
那牧师，我反过来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下场是很惨的，你觉得他死的冤不冤呢？
我都替他伸冤了。但是我也觉得你说他是傻瓜，没有坚持到底，听了这个老先知的说话，本来不应当留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来吃饭，他也做，他也没有，哎呀，怎么说呢，他是死得很惨。
嗯，
这个真的是不值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做神的仆人，包括这个神人先知，他的一生的使命是要跟从神的吩咐嘛，如果真的没有听从， 他出现这种悲剧呢，也没有话说。
对，因为他本来他是犹大的神人，他的职责就是要斥责耶罗波安，你不顺从神的吩咐嘛。可是非常讽刺，他现在的死因其实跟耶罗波安所行的行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不顺从，不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很冤，他死得非常的惨烈，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是给北国的民众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号。因为后来你发现这个事件已经传遍了北国了，很多人都知道，只可惜那个三十三节说耶罗波安他仍不离开恶道，依然故我，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所以这个年轻啊，我们当他是年轻神人的事情呢，可能我们听众你念圣经看圣经听我们这样的分享的时候，你也一定有某程度的困惑，但是那个真理还是我们要听神的吩咐。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我们往下还有看见这个王耶罗波安王呢，他的终局怎么样，这个我们就进入第十四章了。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呢，哪里记载呢？他儿子病了，耶罗波安王做什么事情呢？列王记上十四章一到四节，请两个人为我们念出来。
十四章，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这里呢可以继续念下去，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背景说出来了。那么先知亚西亚就是曾经对耶罗波安说他要做王的那位先知，现在年老了，为什么耶罗波安要求妻子去见他，而且也说要他妻子假扮，就是不让这个先知晓得是他猜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很不容易猜啊。儿子病了，那么装作别的夫人。第五节说，
我这里呢我参考了十一章三十八节，因为当时亚西亚他曾经奉差遣给耶罗波安带去好消息他做王，那因为现在呢他也知道自己做了恶，所以他怕先知呢对自己家宣告审判，所以这个孩子遭到了咒诅。他现在就叫妻子假扮去，感觉他这个人对神这个全能全知鉴察人心一点都不知道，假扮他不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吗？
他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他在这里要求妻子来假扮呢是心虚，说明自己设的敬拜模式，你拜的那个假神根本救不了你那个患重病的儿子，所以他现在只能让妻子你偷偷的去找这个亚西亚去求助，也希望呢这个曾经预言他会做王的亚西亚给他一点祝福，能够带来一些的好的消息。你看其实示罗呢这个地方很靠近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他也不好也不方便亲自去啊，万一你高调的到访南国，你这个影响可大了，你会削弱了北国民众对你这个新宗教的信心，你为什么不留在我们这里去拜金牛犊啊，你为什么要跑到南国去呢？如果他这么高调到访南国的话，民心马上真的马上会归向南国的，也威胁到他的政治利益了。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能够谈得太多，但是在结束以前呢，姚谦觉得我们一定要念这个耶罗波安王呢去见这个亚西亚先知，我们要听这个先知，虽然他妻子假扮了不要他知道，但是先知晓得就是耶罗波安的妻子， 请小燕也替我们念出来。面对先知的时候呢，他一进门，从十四章第六节念到11节。
好的，
我们看耶罗波安的结局了。
嗯，立即识穿他的真正身份。好，我们从六节，他就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后面。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第十一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
哎呀，真的念到这里呢，我们就懂得神透过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跟他的家往后的他家的男丁等等呢，那种刑罚是这么严厉。哎呀，不晓得我们对耶罗波安的结局大家有什么感想，是命中应当有的事情吗？
神曾经应许，如果你乖乖的听从神一切所吩咐的，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为正的事，谨守律例诫命，那会怎样呢？神会跟你同在的，会为你立个坚固的家。坚固的家这四个字很重要，因为非常讽刺，现在神是亲手灭了剪除这个家族的。第十节第十一节我觉得是最可怕的，除尽啊，看到一些剪除那些字眼呢、啊，如人除尽粪土一样，是可悲的下场来的。因为在古代人来看，如果这个人死了不得安葬呢，是一大的羞辱来的。
嗯，梁安，你有什么最后的感叹
啊？我就感叹神最恨恶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立别神代替真神。
嗯，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又一次一个警惕。那么姚谦觉得不单是耶罗波安这个结局很悲哀，我也回想神人，他因为不听不遵命下场也是一种可惜。盼望我们避免这种的错误，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稳当，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盼望我们每回念圣经，圣经给我们的提醒都是属灵的益处。我是姚谦，
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献上赞美给你我主，我赞叹敬畏，赞叹敬畏，